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您正在收听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现在是 AM 1150或者 H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安排进一步的瓦解。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天对伊朗南部沿海和东部多个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回应。伊朗随后宣布对海湾地区美国军事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涉及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美国盟友所在的地区。伊朗媒体还报道，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发生了爆炸，其中布什尔附近有伊朗唯一的核电站。美国方面暂未确认相关核设施受损，分析人士指出，双方交火范围已经超出了伊朗本土和海上航道，开始牵动海湾盟友的安全，也让国际社会对能源运输和地区的局势失控的担忧进一步升高。
俄乌战争局势周四出现新的升级信号。路透社援涉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未来数月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较高，并将完全控制顿巴斯视为关键目标。这一判断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推动停火谈判的努力仍面临很大阻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将获得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特朗普此前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愿意让乌克兰生产相关系统，以缓解乌方长期面临的防空短缺。不过专家认为，授权生产并不等于短期内就能形成战力。联合国同日通报，俄罗斯六月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至少265名平民死亡，1816人受伤，是全国战争初期以来平民伤亡最严重的月份。
墨西哥政府正在调查美国是否在2024年抓捕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创始人之一伊斯梅尔五月赞巴达加西亚一案中隐瞒了联邦调查局的实际角色。赞巴达去年七月在墨西哥境内被另一名毒贩诱骗登上了小飞机，随后飞往德州阿尔帕索附近机场被美国当局逮捕。美国长期否认参与行动，但墨西哥媒体最新报道和一架涉案飞机在新墨西哥州博物馆展出的说明牌显示，两名 FBI 探员曾执行了这次秘密抓捕。墨西哥总检察长戈多伊星期三表示，如果报道属实，可能涉及违反了墨西哥和国际法、非法协议以及美国的外交人员说谎。总统辛鲍姆星期四也表示，关键问题是墨西哥主权是否遭到侵犯。前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萨拉萨尔则再次否认，称那不是美国的飞机，飞行员也不是美国的行动。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两次强震后，一支来自美国的救援队因政府审批和政府干预，被迫延误5天才进入灾区。《华尔街日报》报道，Strategic Response Partners 的7名救援人员从迈阿密出发，携带破拆混凝土和钢材的设备。原本距离委内瑞拉只有约30分钟航程，却突然被告知降落许可被取消，只能转飞多米尼加等待。等他们6月30日抵达震中附近军事基地时，搜救幸存者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 委内瑞拉政府称，地震已造成至少3811人死亡，近17000人受伤，另有30000人失踪。多国救援人员和当地志愿者批评，灾后救援缺乏统一指挥，设备通关、道路封锁和政治作秀，浪费大量时间。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则否认救援不力，称政府行动迅速，并已接受30多个国家援助。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1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信访局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信访新规，要求访民进京上访时必须持有省级机关出具的书面材料，否则不予受理。这引发了外界批评。中国信访新规的第4条规定，民众跨级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机关的走访，必须持有省级机关出具的告知或答复意见等书面材料，如果没有相关的证明，将不予登记并被劝返。这一新规人为提高了上访的门槛，在正式执行的前一天，由于上访人数巨多而发生争抢甚至踩踏事件，有人险些丧命。有访民告诉海外媒体大纪元，北京的信访局外平日就有几万人排队。6月30日，新规实施的前一天，北京信访局外聚集了大量的访民，他们为了赶在新规实施前能完成登记而拼命争抢，把栏杆都踩塌了，差点踩死人，都是想在最后一天冲进去登记。在美国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陈光诚批评说，中共通过这种手段进一步压制民众的维权，访民要上北京上访告诉中央地方政府哪个部门哪个官犯了哪些法，还必须要去找侵犯他权利的这个政府给一个批准，你说这样的事能行得通吗？地方再派人将访民暴力绑架，这就是中共的做法。共产党是上行下效，联起手来对付民众，找大流氓解决小流氓的问题，这个路走不通。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别指望他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此外，由于访民人数众多，而且信访局故意放慢了登记速度，使得很多人要排队好几天，老弱病残的访民坚持不住，只要从黄牛手中买高价号。以前黄牛一张票在300-500元人民币，近期猛涨到1000元。据长期在北京的访民说，近日已经有10几个保安辅警被抓，说明保安和辅警后面是一条龙服务，也可能包括信访局的人员和公安人员。
表示美方支持藏人维护自身文化的诉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支持藏人不可剥夺的人权与诉求，是让他们得以在免受恐惧与干扰的环境下弘扬并维护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声明还指出，美国将持续呼吁中国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其代表以及民选藏人的领袖恢复直接对话，以化解分歧，实施有实际意义的藏人自治。洛嘎让赞死亡后，中国表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京当局相信相关国家会依法处理此事。这指的应是洛嘎让赞居住的国家美国，但北京当局先前也曾指出，美国在西藏问题上无权对中国指手画脚。来自国际支援西藏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统计，2009年以来已发生过159起藏人自焚事件，其中11起发生在藏人流亡海外的期间。在美国发动自焚抗议的藏人洛嘉，享年42岁，也有说52岁。有报道指出，他在大约20年前逃往了美国，成为难民。本月2日，他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前身穿西藏的传统服饰，手持西藏的旗帜，在永经辅导祈祷的同时点火自焚。洛嘎让赞抗议的画面在社区媒体上广泛流传，而他在被送往医院后确认死亡。这位旅美的藏人活动人士以自焚进行抗议的前一天，中国实施了新的民族团结促进法，该法的要求将普通话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并采取其他措施，让包括藏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入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社会。根据法国世界报周四的报道，中国和俄罗斯近年 以来，为加强双方的技术与军事合作，连续举行了秘密军事论坛。2024年12月10日，中俄秘密军事论坛俄罗斯举行。2023年5月底到6月初，中俄在举行论坛期间，还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专门的会议。2023年11月，中俄军事论坛在中国的广州举行。下一届论坛将计划于2020年夏天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如此，两国军事之间的合作已经越来越深入，关系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紧密。由德国《明镜周刊》、流亡俄罗斯的媒体《The Insider》和法国《世界报》组成的国际媒体联盟获得的消息显示，自2020年以来，中俄两国一直定期举行秘密军事论坛。这些不对外公开的论坛每年举行一次，由中国和俄罗斯轮流主办。会议旨在交流军事经验，分享技术支持，讨论未来武器的发展。2024年12月10日，中俄秘密军事论坛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举行。会议地点是在当地著名的塞瓦斯基亚诺夫宫，来自中俄两国军队和国防企业的大约8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为了保证会议内容不外传，组织者要求所有人与会人员严格保密，他们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得向外公开任何会议内容。会议结束后，任何介绍论坛内容的资料都必须留在会场，不能带走。2024年5月底到6月初，中俄在举行军事论坛期间，还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中国派出了12名官员，俄罗斯派出了12名军事高级军官参加。参加会议的人员级别很高，俄方代表包括俄罗斯国家武器出口公司的研发负责人，中方代表则来自中央军委系统。根据媒体联盟拿到的会议记录，双方讨论了研发新一代武器系统，重点是建立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和超高超音速导弹的新型防御系统。设计方案显示，这种系统未来可以拦截飞行高度约40公里、距离约4000公里以内的导弹。除了导弹技术，无人机也是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2026年5月20日，英国路透社披露，2025年底约有200名俄罗斯军人前往中国，参加了由中国军方组织的无人机驾驶训练，其中包括多名俄罗斯将军。不过，中国驻美法国的大使馆表示，这一报道没有实施依据，并予以否认。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周四，中国东南部一家鞋厂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28人死亡。这是今年以来中国接连发生的一系列生产安全事故中的最新一起，也立即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回应。据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迅速亲自作出指示的举动意义重大。中国政府通常会在收集信息、准备好回应口径之前，不会立即披露事故的细节。最高领导人作出指示，往往同时也是向有关部门发出的信号，要求调拨资源，全力应对灾情。火灾于当地时间正午时分发生在福建晋江市的一家工厂。晋江素有中国鞋都之称，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事故时现场共有239人，其中213人已疏散撤离。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画面显示，火焰从大楼顶层窗口窜出，滚滚浓烟笼罩着这栋大楼，至少有10余人似乎被困在屋顶。据中共下属媒体新京社的报道，截止下午5点左右，大火已基本扑灭。一直以来，中国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屡见不鲜。尽管过去10年间，政府加强了安全监管，事故数量有所下降。据政府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生产安全事故已造成3000人死亡或失踪。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并呼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据央视报道，周四发生火灾的工厂属于福建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据新华社报道，该公司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公司账户也已被冻结。今年五月，中国北方一座煤矿发生爆炸，造成82人死亡，是近年来最为惨淡的矿难之一。据官方媒体报道，在此数周前，中国中部一家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去年11月，香港一高层住宅小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61人死亡，成为香港自1948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特朗普总统昨天表示，将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出生公民权的案件，试图推翻最高法院此前对其移民政策的重大打击。最高法院上周以6-3裁定，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长期被解释为，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并受美国管辖的人，出生时则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一裁决是司法不公，并称美国公民身份不应被出售。他的说法还援引了德州一家医院面向墨西哥孕妇宣传分娩服务的争议广告。法律专家指出，最高法院重审已经做出了完整裁决的案件非常罕见，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出申请，能否获得大法官的支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八名男子因涉嫌策划袭击白宫草坪上的 UFC 格斗活动，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美联社报道，这起活动名为 Freedom 250， 今年6月在白宫举行，由特朗普总统主持。检方称，嫌疑人计划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和狙击方式制造大规模伤亡，目标包括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企业家马斯克等多名高知名度人物。调查人员称，嫌疑人从5月开始准备武器、防弹装备、通讯设备等物资。联邦调查局在活动前几天掌握线索，并阻止了袭击。案件在俄塞俄州提出起诉，部分嫌疑人还面临恐怖主义阴谋和谋杀阴谋等重罪指控。司法部表示，此案显示大型政治和公共活动面临的国内安全威胁仍然严峻。
特朗普总统使用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飞机一事，近日在华盛顿引发了安全争议。CBS 报道，特朗普结束了土耳其北约峰会行程之后，特勤局曾建议他乘坐旧版空军一号离开，而不是乘搭由卡塔尔赠送经改装的新飞机。知情人士称，旧飞机配备成熟的安全通信系统和军事防护设施，在美国与伊朗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更适合总统进行安全指挥和通讯。白宫则表示，新飞机已经安装了高等级的安全设备，换乘决定不代表存在安全的严重安全隐患。特朗普本人对记者表示，假称旧飞机与安全问题无关，但多家媒体指出，由外国政府赠送并快速改装的总统专机本身就涉及国家安全、利益冲突和政治观感等多重争议。
明州民主党正试图在参选候选人 Graham Plattner 退选后尽快确定新的提名人。 Plattner 因多项争议和性侵指控承压退出竞选，但他在退选视频中指责党内建制派，引发民主党内部担忧。根据州法律，缅因民主党必须在7月27日前完成新候选人提名，党内目前正讨论如何召开提名大会，如何选择代表，以及如何审查潜在候选人。多名有意接替 Plattner 的候选人表示不会接受他的背书，但同时也希望争取其进步派支持者。民主党人担心，如果无法团结 Plattner 带动的新选民，可能影响挑战共和党参议员 Susan Collins 的机会。该席位被视为民主党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战场之一。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7月9日早晨，西雅图北部 Link 轻轨因供电线故障发生了大范围的停运。截至当天下午，海湾交通局局长道康斯坦丁表示，维修工作仍在进行，预计服务还将中断数小时，建议乘客改乘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巴士。事故发生于上午6:45左右，位于华盛顿大学站附近，一根供电接触线突然下垂并落在了列车顶部，导致一列北向列车在进站前紧急停驶，车上47名乘客已安全疏散，工作人员随后切断了双向供电展开抢修。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北下图路段 Northgate、 Roosevelt、 U District 和 UW 和 Capitol Hill 5座车站一度暂停了运营。
台湾交通局已安排接驳巴士接送乘客，现场工作人员也在协助旅客换乘，因此整体通勤时间将明显增加。目前 One Line 仍维持 Linwood 至 Northgate 以及 Capitol Hill 至 Federal Way 2段区间运行，东区 Two Line 继续跨越华盛顿湖进入西雅图，但仅有一半列车开往 Capitol Hill，另一半则提前在 Johnkins Park Station 折返，以避免市中心线路拥堵。 Sun Transit 公布的现场照片显示，一根架空供电线垂落在列车车顶。 Dom Condiston 表示，这属于局部设施故障，未来可通过改进维护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次西雅图海鹰队的出售事宜出现了重大转折，托德伯利的竞购出局，目前仅剩两方竞购者，主要的领跑者是由阿迪亚米塔尔和怀克格罗斯贝克组成的财团，这两人均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有关联，其中另一方则是维诺德科斯拉领导的财团。据称有一位海鹰队的前球员参与了其中一个财团，但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是哪一方。尽管现有信息显示仅剩这两方竞购者，但有可能出现新的竞购方。此前洛杉矶快船队在2014年的出售过程中，史蒂夫鲍尔默便是在最后时刻突然入局，以$20亿的出价收购了这支 NBA 球队。
周二上午，西雅图北部某社区传出的哨声吸引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街上。据邻居所述，当时移民执法人员正在押扣一辆园区园林绿化卡车上的工人。多位邻居拍摄了此次执法行动的视频和照片，表示希望记录下目击的经过，并提醒附近的居民。莱斯利·洛德在这片街区工作了大约8年，他说当时自己正在办公室里，突然听见了外面的哨声。我突然听到了哨声，心想，等等，你知道的，外面出什么事了？于是我走出来，看到那个姑娘在那儿吹哨子，这时邻居们也纷纷出来聚集，并开始拍摄视频，洛德说道。
这算办法，西雅图大学区发生了一起持刀杀人事件，一名39岁男子背部被刺，目前已送往医院救治，情况稳定，嫌疑人仍在逃。据西雅图警方介绍，当晚6:55左右，警方接到了911的报警，称 Northeast 47th Street 与 Brooklyn Avenue Northeast 附近发生了持刀杀人事件。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39岁的男子背部受伤，随后被运往港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目前伤情稳定。警方表示，受害者当时怀疑一名男子正在偷自行车，主动上前与其对峙，随后遭对方持刀刺伤。
2023年震惊西雅图的Belltown枪击案有了最新进展，遇害者家属日前正式起诉金县区域无家可归者管理局，指控该机构明知枪手精神状况持续恶化，却未采取任何有效干预措施，最终酿成悲剧。2023年6月13日上午，西雅图Belltown一处路口发生随机枪击案。 Tesla 老板孙控与怀孕的妻子 Anna 控驾车等红灯时，遭枪手突然开枪袭击。 Anna 控和腹中尚未出生的女儿 Evelyn 不幸身亡，孙控手臂中枪幸存。
驾驶近日提出的民事诉讼指出，枪手 Cordell Goosby 当时正在接受 KCRHA 提供的住房和个案管理服务。案发结束后，他的精神状况持续恶化，多次出现幻听、妄想、自杀及杀人念头，还不断与陌生人发生冲突，并多次向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想开枪伤人。诉讼称 Goosby 曾多次主动向机构求助，甚至在案发前一天表示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西雅图，否则会伤害他人。然而工作人员并未及时报警，也没有启动危机干预程序，而将相关的威胁淡化处理。
本周司法部致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州务卿，警告称如果州选举官员允许非公民投票，将面临刑事起诉，这包括将非公民保留在选民名册上，或协助接收或投递选票。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哈米特·迪隆要求华盛顿州州务卿史蒂夫·霍布斯和俄勒冈州州务卿托拜厄斯·里德在五天内回复信函，说明该州如何遵守禁止非公民参与联邦选举投票的联邦法律。信中指出，联邦法律规定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必须妥善维护选举记录，并采取重要措施，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美国公民才能在联邦公职选举中投票。下面播报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1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今天进行了第一场比赛，法国队以2-0击败了摩洛哥，率先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法国延续了淘汰赛以来的稳定表现，美队曾在上轮淘汰加拿大，此前发挥稳定的摩洛哥并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下半场60分钟和第69分钟分别由姆巴佩和登贝莱各入一球，显示了强大的攻击力。摩洛哥曾在2022年世界杯闯四强，本届比赛再次打进8强，仍是非洲足球的重要代表。法国获胜后将在半决赛对阵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前遭遇人员损失，国际足联今天宣布，英格兰后右卫宽萨因在7月5日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直接红牌被罚下，将被禁赛2场，处罚立即在本届世界杯执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认定宽萨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禁赛将从英格兰下一场世界杯比赛开始计算，这意味着他将无缘英格兰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如果英格兰晋级半决赛，他也将继续缺席。此前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处罚曾获得缓刑，但宽萨这次没有得到类似处理。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星期四结束，两名捷克球员会师决赛。穆霍娃在与美国名将高夫的三盘大战中，挽救赛点后以6-2、1-6决胜盘抢10-9险胜，首次闯入温网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中，27岁的诺斯科娃以2-6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同样首次进入大满贯的决赛。这样，温网女单将迎来一场全捷克的决赛，也将产生一位新的大满贯冠军。高波虽然错失了赛点，但赛后表示自己没有遗憾。对于捷克网球来说，这场决赛也延续了该国在草地赛场的深厚传统。
前 NBA 后卫特里·罗希尔希望重返联盟，但他的保释条件可能影响复出计划。美联社报道，罗希尔因涉嫌体育博彩相关贿赂和共谋指控，目前仍处在联邦司法程序中。检方称，他在2023年一场比赛前收受$70,000，向投注者透露自己将因隐瞒的伤病提前退赛，帮助相关人士压中个人数据偏低的投注。罗齐尔否认指控，并表示希望在等待审判期间继续训练和打球，但联邦法官星期三拒绝放宽保释条件，并理由是他不得接触部分潜在证人，而球场上的交流难以监管。罗齐尔上赛季曾效力迈阿密热火，案件也再次引发 NBA 对博彩风险的担忧。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27%，收于52,487.4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81%，收于7,543.6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3%，收于26,206.89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1.23%。报4132.6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显著回调，美油主力合约收跌2.33%，据报71.81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2.52%，报76.05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984.82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中午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57%，收于4059.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7%，收于24,432.62点；日经225指数上涨1.77%，收于68,943.7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97.28元人民币。
OpenAI 二号人物 Fiji Simo 星期四宣布，因神经免疫疾病恶化，将不会在结束长期病假后重返全职岗位，而是转任兼职顾问。这一变动发生在 OpenAI 准备最早今年上市之际，也给公司管理层带来新空缺。Simo 去年8月加入 OpenAI， 负责产品和商业部门，并分别担任首席执行官奥特曼的部分管理职责。他曾推动 ChatGPT 商业化，包括引入广告和健康建议等功能，但随 ChatGPT 增长放缓， OpenAI 正转向面向企业的 AI 编程工具，并与 Anthropic 展开竞争。
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美国市场发行了存托股票，定价为每份149美元，融资约265亿美元，成为今年全球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科技融资之一。路透社报道，此次发行认购需求超过可售股票的7倍，显示投资者仍看好人工智能芯片供应链。 SK 海力士是高带宽内存芯片的重要供应商，这类芯片被广泛用于英伟达等公司的 AI 处理器和数据中心设备。公司计划将筹备资金用于新工厂和设备的投资，以扩大 AI 存储芯片的产能。此次股票将在纳斯达克以 SKHY 代码交易，但公司主要上市地仍在首尔。
百事公司星期四公布第二季度财报，净收入同比增长6.4%，达到242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不过，公司同时指出，北美市场需求仍然疲弱，受油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影响，消费者减少了加油站、便利店等渠道的冲动消费。第二季度，百事北美饮料销量下降4%，零食销量基本持平。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伊朗冲突推高燃油价格后，消费者压力更加明显，百事正在通过更小包装、组合优惠和更健康产品线来稳定需求，包括低糖加德乐和高蛋白零食等。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Ch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是在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未央。
电波跨越山海，光影治愈人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准时陪伴各位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无论你此刻正驾车行驶在西雅图滨海公路，还是居家休憩伏案忙碌，亦或是身处北美各个城市，在忙碌的生活间隙短暂驻足，都欢迎停下脚步收听今晚的光影与文字分享。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每天被工作压力、生活琐事、异乡孤独感裹挟，很少有完整的时间好好看完一部电影、读完一整本书，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读懂镜头之下藏着的人间百态。感谢节目可以让我们慢下来解读一部影片，品读一段故事，对照自己的生活，消解异乡的疲惫与迷茫。话不多说，让我们能正式走进今天这场封闭的密室之中，看一看关乎真相、谎言、生存抉择与人性底线的漫长博弈。在国产悬疑电影的赛道里，一直不缺烧脑的轨迹、惊悚的画面、反转不断的剧情，但是很少有一部电影既能让我们笑着看完前半段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消解密室悬疑带来的压抑感，又能在后半段层层揭开黑暗真相，让全场观众陷入长久沉默，看完之后依旧久久无法释怀。他披着当下最流行的剧本杀、密室悬疑外壳，内里藏着影视行业毫不留情的自我自嘲，底层小人物挣扎求生的无奈，顶层权贵一手遮天的极致黑暗，还有平凡人明知前路必死依旧选择挺身而出的善意与勇敢。这部2021年上映、仅3000万制作成本、最终斩获9.15亿票房的国产悬疑黑马影片扬名立万，时隔4年再回过头细细品读，依旧没有丝毫过时。它没有炫酷炸裂的特效镜头，没有一线大牌巨星加持，全程场景单一，几乎全程都在一栋封闭欧式别墅内完成拍摄，登场角色屈指可数，却用一场狭小空间内的人性博弈道尽了成年人世界藏在体面之下所有的无奈、妥协、利益算计、良知觉醒与无声坚守。故事完整发生在1945年抗战全面胜利之后的民国上海，战火刚刚平息，外部硝烟散去，可国内内部局势依旧动荡不安，军政体系自上而下彻底腐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贵垄断成为整个社会无法根治的顽疾。彼时的上海作为远东第一繁华大都市，外表极尽浮华，外滩灯火彻夜不息，洋房豪车往来不绝，上流社会夜夜笙歌纸醉金迷，顶层权贵坐拥财富与权力，肆意践踏底层普通人的尊严与生命。可繁华表象之下，是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打工人，是被权力随意掩埋的真相。弱小之人哪怕声嘶力竭呼救，声音也永远无法穿透权力筑起的高墙，抵达台面之上。很多观众看片时只会关注剧情反转，却忽略了导演刻意搭建的民国上海双层世界观。表层是十里洋场的摩登繁华，舞厅、选秀、电影行业蓬勃发展，仿佛城市已经走出战争阴霾。深层是无法根治的权力溃烂，战争没有带走罪恶，只是让作恶者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掌控普通人的命运。这样的时代背景铺垫，不是无用的时代注水，而是为后续所有人物的选择、所有悲剧的发生埋下最合理的时代伏笔。乱世之中规则失效，良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坚守，这也是整部影片悲剧感的根源。整部电影全程采用闭环式密室剧本杀叙事结构，全程无多余外景跳转，无无关支线剧情，所有的人物相遇、矛盾爆发、推理复盘、人性反转与生死抉择，全部禁锢在一栋与世隔绝、门窗全部封死的独栋欧式别墅之内。这里补充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幕后拍摄细节，整部影片全程实景拍摄，没有搭建绿幕，剧组真的租下一栋独栋别墅进行封闭拍摄。拍摄期间，所有主创人员全程封闭在别墅内，和剧中人物一样处于密闭空间。主创人员真实的压抑、局促情绪、 全部自然流露在镜头之中，也让影片的密室压迫感更加真实。影片还有一处极易被普通观众忽略，贯穿全片的镜头色彩隐喻。影片前半段众人嬉笑打闹，胡乱改编剧本，整体画面色调偏暖黄柔光，营造出轻松戏谑略带荒诞的喜剧氛围。等到军方特务破门而入，强权直接介入灭口，画面瞬间切换为冰冷的青灰色调，室内光线骤然昏暗压抑，没有任何台词铺垫，仅凭画面光影变化就完成了从轻松喜剧到沉重现实悲剧的风格转折，无声暗示这场闹剧终究会直面无法撼动的黑暗现实。除此之外，影片全程采用俯拍镜头拍摄被困在别墅内的众人，俯拍视角之下，所有人都如同困在牢笼之中的囚徒，从视觉层面提前暗示在场没有人能够真正逃离这场权力编织的困局。除此之外，每当镜头给到三老包厢，画面都会自带一层灰蒙蒙的雾感滤镜，象征这个空间里藏着永远无法洗净的罪恶。影片开篇用一段复古质感的黑白新闻简报镜头，客观交代民国末期上海影视行业的整体寒冬现状。行业资本高度垄断，投资方只愿意追捧噱头流量，用心打磨的优质原创佳作无人问津，老牌艺人被时代快速淘汰，新生代演员内卷严重，整个影视行业本末倒置，创作者纷纷放弃初心，所有人都在追逐短期名利，行业生态彻底病态。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之下，一栋偏僻昏暗的私人别墅客厅之内，六位在行业内彻底走投无路、人生陷入低谷的影视从业者陆续到场，每个人进门时细微的神态、下意识的肢体动作、待人接物的态度，都在无声暗藏自身原生性格与人生困境。本次私人剧本研讨会由落魄富商陆子野全权组织，此时的陆子野濒临破产，负债累累，已经走到人生绝境，他倾尽最后所有资产，打通警局多层人脉，拿到官方严令禁止外泄的真实凶杀案卷宗，想要依托这桩全民热议、官方仓促结案的真实命案改编院线电影，依靠真实案件的话题度逆风翻盘，彻底摆脱债务危机。到场的六位影视行业从业者，人人身处低谷，各有各的窘迫处境，也各有各的私心杂念，没有一个人是纯粹为了创作而来。第一位编剧李家辉，也是整场事件当中唯一始终执着于真相的推动者，他文笔犀利通透，为人耿直刚烈，眼里容不得半点谎言与不公，曾经多次公开曝光影视行业权色交易、资本暗箱操作等黑幕，不肯向资本与权贵低头妥协，最终被整个上海影视圈联合封杀，无片可写，无活可接。常年的碰壁让他性格变得孤傲尖锐，说话不留情面，不懂人情世故，却是全场唯一一个看淡名利、始终想要还原事实真相的人。他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全场最清醒的人，只是这份清醒在浑浊的行业里格格不入。第二位导演郑千里，业内公认的流水线烂片导演，入行多年，他早已摸清市场规则，常年放弃内容内核，专门拍摄噱头大于剧情、画面大于剧本的商业快餐片，擅长靠枪战、追车、狗血、爱恨情仇等猎奇桥段博取票房。为了迎合市场和上层审查，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随意篡改事实，消费他人苦难。他是资本浪潮之下绝大多数被迫妥协、丢掉初心的影视创作者缩影，为人圆滑世故、欺软怕硬，擅长察言观色自保。他不是天生坏人，只是被市场磨平了所有棱角。第三位女演员苏梦蝶，曾经风光无限、红遍上海滩的一线女星，随着新人演员批量涌入，人气快速下滑，逐渐过气。她身处性别偏见极度严重的演艺圈，职业生涯常年遭受男性视角的刻意凝视与行业物化，大众永远只关注她的外貌长相，忽略她的演技与付出，常年被贴上花瓶标签。她外表温柔纤细，看起来脆弱无助，内心却极度共情所有身处困境的弱势女性，也是整部影片唯一纯粹的女性视角，承载着影片所有女性困境的表达。第四位 老演员关敬年，曾经默片时代家喻户晓的顶流演员，见证过影视行业最纯粹的黄金时代，最终随着有声电影普及被时代彻底淘汰。半生沉浮娱乐圈，他彻底吃透行业潜规则与顶层权力运行规则，为人胆小谨慎，凡事以自保为先，毕生行事底线就是绝不触碰权贵禁区，绝不掺和权力相关的黑暗事件，安稳苟活即可。他见过太多黑暗，所以不敢反抗黑暗。第五位，武打演员陈小达，整日对外吹嘘自己是从好莱坞归国的实力派功夫演员，拥有海外一线资源，实则只是好莱坞片场最底层的替身演员，从来没有接过正面镜头，更没有主演过任何一部影片。极强的虚荣心背后是刻在骨子里无法消解的底层自卑，他外表看起来鲁莽强悍，天不怕地不怕，内心却敬畏鬼神，心思单纯善良，不怕穷凶极恶的凶手，却害怕未知的灵异怪事，关键时刻重情重义，愿意挺身而出守护同伴。第六位，主办方陆子野，本次密室剧本会唯一发起者，濒临破产的他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孤注一掷，为了翻盘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触碰司法与权力双重底线，但他本性并非纯粹恶人，全程算计利益，却在生死危难时刻始终没有抛下任何一位同行伙伴，守住了最基础的人性底线。六人齐聚这座偏僻别墅，初心别无二致，借助全民关注的真实凶案打造爆款院线电影，借此摆脱人生低谷与事业困境，实现心中扬名立万的愿望。而客厅角落阴暗处还坐着两位从进门开始就被所有人彻底无视的人，一位是双手佩戴重镣全程低头沉默面无表情的死刑犯齐乐山，另一位是站姿拘谨神情木讷缺乏经验的基层新人警员大海。从开场到案情抛出，在场所有光鲜的影视从业者都下意识将二人当作普通安保人员，无人过问身份，无人主动搭话，这份天然的阶层漠视也为后续全员遭遇危机埋下伏笔。阶层的差距无需言语，就体现在每一次无视之中。众人落座寒暄完毕，客套场面话结束之后，主办方陆子野直接抛出本次剧本研讨会的核心独家素材，近期轰动整个上海滩，官方火速结案，禁止民间深挖讨论的三老凶杀案。所谓上海滩三老，是民国上海暗中掌控城市命脉的三位顶层权贵，三人分别垄断本地金融、经济、军政权力、文娱娱乐三大核心领域，手眼通天，权势滔天，黑白两道无人敢轻易招惹。民间即便知晓三人私下诸多恶行，也无人敢公开议论。一夜之间，三位身居高位的权贵在专属私人豪华包厢之内被同一把军用弯刀残忍杀害，凶手当场被警方抓获，没有任何逃跑机会。官方为了稳定上层人心，第一时间仓促结案，对外统一口径，宣称是陌生歹徒入室仇杀，案件卷宗全面封存，禁止媒体报道，禁止民间复盘，整件事快速被官方压下热度。手握独家真实命案素材，在场所有电影人瞬间抛开所有体面与客套，彻底暴露影视行业最真实最赤裸的行业乱象，全场无一人关心案件背后隐藏的悲剧，无一人在意受害者的遭遇与痛苦，所有人第一时间思考如何包装改编，如何添加狗血冲突激烈打斗虐恋纠葛等商业元素，将一场真实发生牵扯人命与性侵黑暗的惨烈惨案彻底包装成博取大众眼球收割票房的流水线商业爽片。这里我们可以对照当下影视行业现状，更能看懂这段剧情的讽刺意味。现实里依旧有大量影片以真实悲剧为噱头，刻意渲染血腥，制造猎奇看点，消费受害者伤痛，换取流量和票房，创作者躲在镜头之后把他人的苦难当成赚钱的工具，和剧中这群电影人初期的选择一模一样。导演郑千里率先发言，提议全程加码枪战、追车、街头赛马、多人混战等无意义商业打斗戏份，拉高影片视觉刺激。老演员关敬年立刻附和， 建议全程弱化案件黑暗内核，美化三老形象，避开所有权力禁区，保证影片可以顺利过审上映。武打演员陈晓达一心想要增加个人武打高光桥段，凸显自身角色，所有人各怀心思，只为影片票房与个人前途服务。全场喧嚣之中，唯有编剧李家辉保持清醒，当众提出质疑，认为影视创作应当敬畏生命，敬畏真相，想要改变案件，首先应当厘清完整事实，而非肆意消费苦难。就在众人依旧肆意调侃案情，胡乱改编剧本时，李家辉无意间抬头看清角落犯人手腕厚重的镣铐，结合现场氛围，瞬间识破真相。眼前沉默静坐的男子正是三老凶杀案官方定论的唯一真凶齐乐山，一旁拘谨的年轻人是负责现场押解犯人的基层警员大海。真相当众揭穿，全场瞬间陷入集体恐慌，众人惊慌失措，纷纷起身想要逃离这座偏僻别墅，保命优先。直到此时，陆子野才坦白全部惊天真相，他花费重金打通警局从上到下所有关节，违规将待执行死刑的重刑犯直接带出监牢。而众人此刻身处的整栋别墅并非普通私人会议场地，正是当晚三老遇害的第一案发现场。为了防止消息外泄，别墅所有门窗、通风口、应急通道全部被钢板焊死，彻底封锁，在场所有人都已经被困在这座密闭凶宅之内，无路可逃。一场原本只为名利翻身、轻松戏谑的剧本创作闹剧，就此彻底变味，转变为一场无路可退、直面黑暗、直面人性善恶的生死绝境博弈。从看热闹的旁观者变成困在密室里的局中人，命运的反转从来都猝不及防，密室彻底封闭，逃生路径全部切断，一行人无路可退，只能被迫直面眼前这位沉默的杀人凶手齐乐山。全程面对众人轮番质问、情绪施压、言语恐吓，齐乐山始终神色沉稳，呼吸平稳，语速不急不缓，没有丝毫慌乱与心虚。他精准拿捏在场所有电影人偏爱狗血猎奇故事的心理，先后编造三层逻辑递进、层层加重恶行的谎言，一步步误导所有人的推理方向，拼尽全力隐藏案件背后最核心的秘密，守护唯一的幸存者。很多观众疑惑，为什么齐乐山撒谎如此从容？本质是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一个一心求死、一心守护他人的人，自然不会惧怕任何盘问和猜忌。他的每一句谎言都是一层保护壳，把所有黑暗和罪恶都包裹在自己身上，不让外界触碰分毫属于夜莺的过往。第一层基础谎言，入室谋财害命。齐乐山平静供述自己深夜潜入别墅，入室盗窃财物，在行窃过程中意外被三老当场发现，慌乱之下冲动行凶杀人，整场案件只是普通劫财命案。这套说辞简单直白，毫无戏剧冲突，漏洞十分明显，心思缜密，常年撰写推理剧本的李家辉第一时间抓住破绽。三老私人别墅安保等级极高，内外重兵把守，外围多层安保巡逻，普通陌生人根本无法悄无声息潜入主楼。第一层谎言直接被推翻，第二层共情谎言，为爱复仇情杀。摸清众人偏爱悲情爱情故事的心理之后，齐乐山顺势编造完整爱情悲剧，声称自己深爱一名年轻女子，女子被三位权贵强行霸占，肆意羞辱，自己为爱铤而走险，闯入包厢复仇杀人。这套爱恨纠葛的故事完美贴合当时市场最受欢迎的复仇爱情片模板，在场大部分电影人都愿意接受这个答案，不想继续深挖背后黑暗，只想就此定稿剧本，快速完成影片拍摄。大家不是看不破谎言，而是不愿意看破。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真相太过沉重，谎言反而让人心安。第三层，极致自污、谎言、残忍、分尸、嫁祸他人。为了彻底断绝所有人继续追查少女下落的念头，齐乐山选择彻底自我抹黑，主动背负最残忍、最让人不齿的恶行，当众承认自己杀害了涉案少女，并且残忍进行分尸，将尸块偷偷放入同期停靠上海港口的法国医生车辆后备箱，完美嫁祸当时轰动全城的法国医生碎尸案。他主动给自己贴上冷血、变态、杀人魔的标签，用自身一辈子的名声、死后所有声誉，彻底抹除少女夜莺存在过的所有痕迹，让所有人都默认少女已经惨死。众人随后进入案发原始包厢实地搜证，陆续发现大量客观实物线索，墙面大面积飞溅式血迹，证明当晚包厢之内发生过十分惨烈的近身搏斗，墙面高处离地3米左右，普通人无法徒手攀爬的狭长通风管道，桌面上留存的夜莺歌唱大赛夺冠海报，现场遗留的制式军用库尔喀弯刀，梳妆台上被人遗落的金色舞台假发，客观线索越来越多，齐乐山谎言破绽越来越明显。李家辉坚持继续深挖完整真相，而看透权力恐怖的关敬年多次私下劝阻，直白提醒众人，三老背后盘根错节的军政实力依旧完好无损，继续追查真相，在场所有人都会引来杀身之祸。一边是真相良知，一边是自身性命，所有人都陷入两难的抉择。众人结合现场空间布局分析之后，确定高处狭窄、通风管道是整座密闭密室唯一的外部逃生通道。胆大、冲动、身手相对灵活的陈小达率先钻进管道探查，随后李家辉跟进复盘，二人亲身感受管道环境。管道内部空间极度狭窄，成年人只能匍匐爬行，管壁布满锋利铁皮倒刺，爬行过程极易划伤身体、撕裂衣物。管道内部常年密闭，灰尘厚重，空气浑浊压抑。二人在管道内壁发现大量新鲜干涸血迹，成片衣物摩擦残留纤维，同时找到了那顶遗落的金色舞台假发。这里补充一处极易被忽略的细节，管道内壁除了血迹还有长长的血痕，是有人拖着受伤的身体一点点向前爬行留下的痕迹。 可以想象当晚夜莺在管道里的绝望，浑身伤口，独自在黑暗狭窄的管道里匍匐前行，耳边是楼下的打斗声和厮杀声，前路未知，身后是无尽的黑暗，这份恐惧远比直面凶手更加煎熬。现场所有实物线索串联之后，一条完整的逃生路线清晰浮现。案发当晚，除了齐乐山和三位死者之外，现场还有第三位亲历者，这个人浑身受伤，依靠匍匐爬行，顺着通风管道成功逃离了这座密闭凶宅。与此同时，场外传来最新消息，彻底击碎齐乐山的嫁祸谎言。涉案法国医生案发之后回国，主动向当地警方自首，亲口供述上海碎尸案全程为个人独立作案，与三老案与齐乐山毫无关联，两起案件只是时间巧合，并无任何联系。至此，官方公布的所有表层案情被彻底推翻，在场所有人终于彻底醒悟，齐乐山从始至终都在刻意撒谎，刻意自污，他甘愿背负所有骂名，甘愿被世人唾骂为变态凶手，唯一目的就是掩护那位从通风管道逃生的少女，让少女彻底从官方视线、大众视线当中消失，躲避后续永无止境的权贵追杀。在李家辉步步紧逼，所有谎言全部失效之后，齐乐山彻底卸下心理防备，这段被权力强行封存、禁止外传的完整悲剧真相终于完整浮出水面。齐乐山早年远赴缅甸战场，作为远征军士兵浴血奋战，直面炮火与生死，在残酷的战场之上，他结识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一场惨烈战役之中，战友身受致命重伤，弥留之际紧紧拉住齐乐山的手，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夜莺郑重托付给他，临终遗言只有一句：远离战火，远离纷争，护他一生平安顺遂。战场上生死相隔的一句托付，成为齐乐山往后余生必须坚守到底的人生使命。对于军人而言，一诺千金，生死不改，战场上的承诺要用一生去践行。夜莺天生拥有得天独厚的清亮歌喉，一生别无他求，只想站在舞台之上放声歌唱，完成属于自己的舞台梦想。战争彻底结束，硝烟散尽，齐乐山带着无依无靠的夜莺回到繁华上海，戒掉所有战场留下的戾气与暴力，省吃俭用，倾尽全部积蓄，全力支撑夜莺追逐舞台梦想。夜莺足够努力纯粹，没有任何后台资本加持，仅凭自身过硬唱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上海歌唱大赛总冠军，一夜之间成为上海滩当红歌女，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可底层小人物耀眼的光芒，在顶层权贵眼中，从来不是天赋与努力，而是可以随意掠夺的猎物。手握全城权力的三老，看中了容貌出众、无依无靠、没有任何背景庇护的夜莺，借着夺冠庆功的名义，强行将夜莺扣留至私人包厢，关闭所有监控，隔绝所有外界联系，对女孩实施长期霸凌与性侵。弱小且无依无靠，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在强权面前，善良和努力毫无意义。齐乐山一直在楼下静静等候夜莺散场，迟迟等不到女孩下楼，心中不安愈发强烈，最终不顾一切暴力踹开包厢大门，亲眼目睹女孩满身伤痕崩溃无助的模样。曾经保家卫国，守护万千百姓安宁的军人，守得住家国战火，却守不住自己答应战友守护一生的女孩，极致的愤怒与无力感席卷全身，他拿起随身军用弯刀，当场斩杀三位作恶权贵。行凶过后，别墅楼下早已布满三老的私人保镖与直属警力，二人前门后门全部无路可逃，唯一一条生路就是这条布满尖刺、爬行极度痛苦的通风管道。为了让夜莺彻底活下去，彻底摆脱权贵纠缠，齐乐山做出了牺牲自我的残忍抉择，自己留在案发现场主动认罪伏法，吸引所有官方视线与后续追杀，让夜莺独自忍着伤口剧痛爬过漫长锋利的通风管道，逃离这座人间地狱。他后续所有残忍谎言、所有自我抹黑、所有污名背负，全部都是精心策划的保护手段。只要外界所有人都认定夜莺已经遇害分尸，三老背后的势力就会停止追查，夜莺才能真正隐姓埋名， 彻底开启全新的平静人生，不用再被黑暗过往纠缠。这场轰动全城、被官方定性为恶性杀人事件的凶杀案，本质从来不是恶人施暴，而是一位信守承诺的退伍军人为守护无辜少女怒杀顶层作恶权贵，最终以自己一条性命换取女孩余生一世安宁的悲情救赎。他是凶手，也是守护者，他双手沾满鲜血，内心却干净至极。就在在场六位电影人完整厘清全部黑暗真相，内心深受震撼，反复纠结是否要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段被封存的黑暗过往拍成电影公之于众时，别墅厚重的大门被军用炸药直接暴力炸开，全副武装手持枪械的军方特务小队径直闯入现场，现场瞬间被枪口全面对准，带队军方高官没有多余盘问，没有流程审讯，直白冷酷地宣告顶层权力运行规则，三老即便作恶身亡依旧属于顶层圈层，圈层内部所有黑暗丑闻绝不允许外泄，绝不允许被普通民众知晓。今晚别墅之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人知晓的所有真相，全部都要彻底抹去，所有知情者都需要被灭口，彻底消除这段黑暗历史存在过的全部痕迹。在绝对权力面前，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圈层和亲疏，自己人作恶永远可以被包庇，知晓秘密的外人必须被清除。绝对强权面前，普通人没有任何反抗余地，基层新人警察大海始终坚守从警初心与正义底线，明知敌我力量悬殊依旧举枪对峙反抗强权，最终当场中弹牺牲，鲜血溅落在别墅地面，直观印证普通人对抗强权终究是以卵击石。大海是全场最笨拙最不起眼的人，却也是第一个为真相献出生命的人。生死绝境之中，齐乐山完成最后一次守护，他果断上前挟持军方高官，吸引现场全部火力与注意力，同时打翻室内汽油，引燃明火，制造大火与爆炸，以自身为诱饵炸开一条临时逃生通道，拼尽最后力气掩护六位电影人安全撤离这座必死密室。最终齐乐山孤身留在火海之中，葬身大火，用自己的死亡永久守住了夜莺的人生秘密，也护住了这群迷途知返重拾良知的电影人。大火焚毁了别墅，却烧不掉已经存在的真相，也烧不掉众人心中觉醒的良知。死里逃生之后，六位电影人完成了彻底的内心蜕变。入局之初，所有人为名利至上，漠视苦难，消费惨案，亲身经历这场生死困局，亲眼见证权贵冷血灭口，底层警察无辜牺牲，退伍军人悲壮赴死，无辜少女承受无尽伤害之后，众人彻底放下心中所有名利执念，达成统一共识，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完整还原案件真相，替无法发声的弱者留下记录。众人清楚知晓，国内强权遍布，这部直面顶层黑暗的影片永远无法过审上映，甚至影片主创都会被直接追杀灭口。为了留存真相，一行人被迫远赴越南，远离本土强权管控，在海外公开放映这部完整还原黑暗过往的影片。影片海外放映现场，全场鸦雀无声，没有喧闹议论，没有刻意喝彩，无数观众沉默落泪，所有人都透过镜头读懂了藏在画面背后无声的苦难、无奈与牺牲。这群落魄失意、曾经随波逐流的影视从业者，最终找回了影视创作最原始的初心。镜头不为资本服务，不为名利服务，只为记录真实，铭记苦难，替无声之人发声。影片结尾两处循序渐进的留白反转，没有直白台词点名，却将整部影片的悲剧内核拉至顶峰，也是观众看完之后长久意难平的核心原因。同时这里补充导演访谈原话，导演刻意不直白点名结局，就是想告诉观众，黑暗不会彻底消失，勇敢发声的人往往都要付出代价。第一重温柔反转，影片放映结束之后，李家辉在异国街头偶遇一位素衣女子，身形、眉眼、神态都与夜莺完全一致。这一刻李家辉彻底确认，当年夜莺成功逃离密室，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安稳平静的生活，彻底远离了所有黑暗。李家辉下意识伸出手， 想要上前相认，想要说出埋藏心底许久的真相与愧疚，可指尖即将触碰对方的一刻，他缓缓收回了手，驻足不前。他彻底读懂齐乐山牺牲的全部意义，所有的死亡，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自我抹黑，换来的就是女孩彻底与黑暗切割的平静生活。贸然相认，就是二次揭开伤疤，就是打破女孩来之不易的安稳。成年人最高级的善意，从来不是揭穿真相，而是看破不说破，永远不打扰。第二重现实悲剧反转，六人准备乘船离开越南，踏上归国旅途时，街头报童大声播报突发新闻，越南海域两艘客轮意外相撞，船上所有乘客无一生还。镜头最后缓慢定格在街边照相馆橱窗之内，一张六人合照孤零零悬挂在橱窗之中，无人前来认领，布满灰尘。影片全程没有直白说明六人结局，但镜头语言已经交代一切。轮船相撞从来不是意外事故，而是顶层强权跨越国境依旧不肯放过知情者的跨国灭口行动。这群敢于直面黑暗，敢于记录真相，敢于坚守良知的普通人，最终全部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真相短暂被看见，发生者最终全部陨落。黑暗可以被记录，但是黑暗依旧很难被战胜，这才是最现实的结局。拨开密室悬疑、喜剧反转、复仇、凶杀的表层剧情外壳，《扬名立万》本质是一部借民国外壳写尽人性、权力、行业乱象与平凡勇气的现实预言电影。对比同期多数依靠血腥镜头、无脑反转博眼球的国产悬疑片，这部影片没有刻意制造惊吓，而是用人心的黑暗制造后劲，看完之后的压抑感远大于惊悚悬疑片的视觉恐惧。影片暗藏三层贯穿全程的深层内核。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同时登场八位核心角色，无绝对纯白好人，无纯粹极致恶人，每个人都有自私怯懦的一面，也都有良知闪光的一刻。完整复刻现实世界当中复杂立体的普通人真实人性。影片三层贯穿全程的核心内核寓意，寓意一：强权可以杀死发生的人，却永远无法掩埋既定真相。影片全程反复暗示一句朴素真理：真相如同明火，纸张永远无法彻底包裹火焰。顶层权贵手握财富、武力、舆论三重话语权，拥有篡改舆论、封闭消息、杀人灭口、抹杀历史的全部能力，他们可以杀掉所有知晓真相的亲历者，可以封存所有案件卷宗，可以管控所有媒体发声渠道，可以让黑暗事件彻底从官方记录当中消失。但强权永远无法抹去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无法抹去亲历者心底真实的记忆，无法抹去影像与文字留存下来的永恒记录。人可以被灭口，记忆不会被灭口，影像不会被销毁。片尾那张无人认领、布满灰尘的六人合照，就是最好的象征。哪怕所有亲历者全部离世，这段黑暗真相依旧会以照片、影片、故事的形式留存下来，永远对抗着想要掩盖一切的强权力量。或 或许真相不会立刻大白于天下，但它永远不会消失。寓意二，小人物反抗强权注定以卵击石，点点微光依旧可照亮黑暗。整部影片所有坚守正义反抗黑暗的角色全部都是社会底层毫无权力毫无背景的普通人，被行业封杀的落魄编剧，过气无资源的女演员，票房惨败的底层导演，资质平庸的基层警察，远离故土的退伍士兵，他们面对的是掌控军政财三界一手遮天的顶层权贵，双方实力差距如同蝼蚁对抗高山，从一开始就注定反抗失败，注定走向死亡。可影片依旧坚持刻画每一次义无反顾的反抗，齐乐山以命护人，大海以命守职，六位电影人以命记录真相。影片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直白且戳心，世间绝大多数正义从来都不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主持完成的，而是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明知不敌明知必死依旧选择守住底线，依旧选择挺身而出。单束微光微不足道，万千微光汇聚依旧可以刺破无边黑夜。我们不必成为英雄，但永远不要熄灭心中那束微光。寓意三，原电影自我叩问，影视镜头该谄媚资本流量还是记录人间真实。本片属于典型原电影，也就是以电影本身为拍摄主题的电影，全程直面影视行业内部无法回避的深层乱象。资本掌控行业话语权之后，流量至上成为唯一准则，创作者为了生存被迫妥协，刻意制造猎奇冲突，肆意消费他人苦难，刻意美化黑暗，回避现实，所有人都追逐短期名利，忘记影视创作最初的使命与初心。从开局全员消费惨案，迎合资本，到结尾全员不惧生死，还原真相，六位电影人完成了完整的自我救赎。影片也借此向所有影视创作者发问，扬名立万，名利双收，是不是创作的终极意义？答案是否定的。敬畏生命，记录真实，铭记苦难，为弱者发声，才是影视镜头最珍贵的意义。镜头可以记录美好，更应该记录黑暗，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苦难，不要重蹈覆辙。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影片中八位核心角色的完整心路变化。齐乐山背负全部黑暗，独行于世的沉默骑士，在外人眼中，他双手沾血，认罪坦然，沉默寡言，是冷血无情、残忍分尸的变态凶手。可从头到尾，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无辜之人，所有冷漠、凶狠、残忍、自污，全部都是刻意伪装的保护壳。战场夺走他的战友，一句临终托付，成为他一生无法卸下的责任。他这一生所求极少，不求名利，不求安稳，只求守护战友遗孤平安一生，守护女孩的尊严不被践踏。为了这份承诺，他可以亲手斩杀恶人，可以背负千古骂名，可以接受世人唾骂，可以坦然奔赴火海死亡。他手握军用弯刀，拥有瞬间制服全场所有人的能力，可全程面对众人的猜忌、辱骂、围攻，他始终克制刀刃，从不伤害任何普通人。他的刀只斩作恶权贵，不伤世间无辜之人，于黑暗之中独行，替所爱之人背负所有污名与死亡。齐乐山从来不是凶手，而是黑暗俗世当中最干净温柔的独行骑士。李家辉从尖锐偏执的理想愤青成长为温柔克制的成年人，前期的李家辉极致理想主义，尖锐刻薄，不懂人情世故，眼里容不得半点谎言，执着于撕开所有黑暗，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绝对真相。他敢于直面行业黑幕，敢于对抗资本强权，也因此被行业彻底封杀，四处碰壁。他的勇敢纯粹可贵，可他前期不懂分寸，一味揭穿伤疤也是另一种伤害。结尾街头偶遇夜莺，伸手又收回手的瞬间，是他完整的成长蜕变。他终于明白，真相不是一切，不是所有伤疤都需要当众揭开，不是所有真相都需要公之于众。看透黑暗，选择沉默守护，放过他人，也放过过往，温柔克制远比尖锐对抗更加难得。成长不是变得圆滑世故，而是学会温柔且有分寸。苏梦蝶被男性凝视裹挟，双向共情的女性温柔勇者，苏梦蝶承载影片全部女性视角，也是全场最柔软也最坚定的力量。 全场男性都在评价夜莺外貌，调侃女孩遭遇，审视女性价值的时候，只有苏梦蝶看见舞台背后女孩日复一日的努力，看见弱势女性无处诉说的委屈与伤痛。她自身常年身处演艺圈性别偏见之中，演技被无视，努力被忽略，人生价值永远被外貌定义，长期被行业物化凝视。正因亲身淋过雨，所以懂得为别人撑伞，无需多余言语便能共情所有女性困境。她也是团队当中第一个坚定选择曝光真相、拒绝沉默的人。她清楚，今日众人沉默，未来依旧会有无数受害的夜莺。女性之间无声的守望，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关禁言被现实反复捶打，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缩影。很多观众反感关禁言胆小懦弱、遇事退缩，一味明哲保身，可他恰恰是现实生活当中最贴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角色。年轻时期的关禁言也曾一腔热血，坚守行业初心，敢于发声反抗不公，可每一次发声都换来权力打压，每一次出头都换来惨痛代价，半生沉浮。他见过太多反抗强权最终家破人亡的普通人，慢慢被现实磨平棱角，学会闭嘴自保，学会远离黑暗。他没有害人之心，只是没有救人之勇。懦弱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保护色，但即便极致害怕死亡，他最终没有独自逃离，选择和众人一起留存真相。他做不了挺身而出的英雄，却守住了普通人最底线的良知，不助恶，不盲从，不沉默。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如此，平凡且胆小，却始终心存善意。郑千里被资本驯化，最终找回初心的迷途创作者。前期的郑千里彻底向市场资本妥协，放弃创作初心，一味堆砌商业噱头，刻意回避现实黑暗，习惯消费他人苦难换取票房，是当下绝大多数流量创作者的真实写照。他并非天生功利冷漠，入行之初他也想要拍摄有温度、有态度、有力量的影片，只是残酷的市场一次次击碎他的理想。坚持初心无人买单，迎合资本就能安稳谋生。直到亲眼目睹强权冷血灭口，平凡人悲壮赴死，他彻底醒悟，放下所有烂片套路，回归影视创作本心，完成自我救赎。陈小达虚荣外壳之下，心思纯粹的市井普通人。陈小达爱吹牛，爱面子，刻意抬高自身身份，所有浮夸表现都源于底层小人物渴望被认可、被尊重的深层自卑。他外表看起来鲁莽大胆，内心却敬畏生命、敬畏鬼神，保有最朴素的善意。他不懂复杂的人心算计，不懂权力黑暗，没有远大理想，只想体面谋生。看似不靠谱，关键时刻却愿意挺身而出保护同伴，没有心机，没有恶意，是整部影片最接地气、最真实的市井小人物。陆子野唯利是图，却尚存人性底线的商人。陆子野一切行为出发点都是利益，为了翻盘可以无视司法规则，可以违规囚禁犯人，可以把所有人置于生死险境，自私、疯狂、精于算计，是典型商人底色。但他身上始终保留人性温度，逐利是本能，却从未泯灭良知。全程生死危机之中，他从未抛下任何一位同伴独自逃生，利己但不害人，趋利但不恶毒。人性复杂立体，非黑非白。大海资质平庸，至死坚守信仰的平凡英雄。大海业务能力平庸，枪法拙劣，处事笨拙，看起来完全靠不住，是全场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却是全场从始至终初心从未动摇的人。他牢记警察使命，追寻真相，守护正义，保护弱者，哪怕面对冰冷枪口，面对绝对强权，他依旧不肯低头妥协，最终为信仰献出生命。英雄从不是天生强大的人，而是明知平凡依旧坚守底线的普通人。扬名立万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民国时期，但人性、权力、职场、舆论、女性困境全部无国界、无时代隔阂，既可以映照国内大众日常遭遇的现实问题，也能精准共情，直击每一位普通人的内心。影片当中，权贵刻意篡改案件真相，大众不爱冰冷客观的事实，只偏爱狗血猎奇、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完整复盘始末。 最终守护者被污名化为恶魔，真相被谣言彻底覆盖。当下海内外全网舆论环境高度一致，无论是国内主流社交平台还是海外通用社交软件，碎片化吃瓜成为常态。大众习惯依靠片面截图、片段视频、单方面说辞直接定罪，跟风传播谣言，肆意消费当事人苦难，独立思考能力慢慢缺失。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华人相关社会事件、华人正面新闻经常被外媒刻意歪曲报道，片面剪辑抹黑，海外网友只看标题不看全貌，盲目跟风，误解华裔群体，和影片当中盲从舆论拒绝真相的世人完全一致。这部电影也时刻提醒我们，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都要保持独立判断，拒绝跟风网暴，拒绝被谣言裹挟。关禁年的沉默是全球所有打工人共同的职场缩影。职场之内遇见不公对待、不合理规则、职场霸凌、派系倾轧，大多数人第一选择都是闭嘴、忍让、远离，害怕出头引火烧身，害怕影响绩效、影响晋升、影响自身安稳生活。这份困境在看似规则透明、公平的北美职场同样普遍存在。西雅图本地科技公司、餐饮行业、教育行业、医疗行业依旧存在隐性职场霸凌、职场派系斗争、不合理加班、职场排挤等问题。大量背井离乡的华人打工人受制于签证压力、身份压力、语言文化压力，即便亲眼看见不公，也只能选择沉默自保。而影片直白点明残酷真相，沉默从来不是中立，无底线的视而不见、闭口不言，本身就是对恶行的默许与纵容。夜莺拥有绝佳舞台天赋，却因为外貌出众引来灾祸。苏梦蝶演技扎实，却终身被贴上花瓶标签，努力被无视，价值被外貌定义。女性追逐梦想的路上，永远要承受额外的审视与非议。性别偏见没有国界之分，无论是国内职场生活，还是北美海外生存，女性依旧要面对无处不在的。
嗨嗨，大家晚上好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晚间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Hermy。七月底的夏夜呢，总有一点特别的味道。白天的热还没有散尽，风却开始慢慢凉下来了。我今天选的这几首歌，有的温柔，有的坚定，有的像是心事被悄悄唱了出来。他们有的是老歌新听，有的藏着某种记忆的入口。不管你今晚的情绪是哪一种，都希望你能在其中找到一份共鸣。第一首歌是王二浪的《往后余生》。这首歌原本是马良的原创作品，由马良作词作曲，在2018年网络上走红。而王二浪的翻唱版本则因为抖音的广泛传播而再度火爆。他的声音有带着那股倦意的情绪，成了很多人遗憾式爱情的代表。歌词像是一封写了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旋律则像是站在车站，眼睁睁看着对方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一句话里藏了所有的舍不得，也藏了虽然不能在一起，但我依然祝福你的那种落寞。而接下来这首歌会继续把我们带进对人这个字更深一点的思考。周深演唱的《人世》，这首歌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定义主题曲，由千雷作词作曲。钱雷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经常做一些影视感很强的歌曲，每一句都像是在试探内心深处的某个回音。在这首歌里，人是希望还是挣扎，是宿命还是自由？周深的声音总是带着一股很干净，他就像深夜窗外的风，拂过你心底，那一丝来不及命名的情绪。 这首歌像是一种提问，也是一种敬意啊，唱给那些即便孤独也选择坚持走下去的人们。而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重复的想念，那我们就把时光拉回到1999年，听听陶喆的这首老歌，陶喆的天天，它来自1999年他经典的一个专辑啊 MOK， 由陶喆亲自作词作曲。在那个年代的陶喆是很多人华语 R&B 启蒙的存在。这首歌旋律简单，编曲复古，歌里呢是藏不住的那种非常热烈的爱，那种喜欢是毫无保留的，像是夏夜里没有开空调的房间，只因为你在，空气都是甜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如果你曾经也因为某个人什么都想分享，什么都想讲，那这首歌应该会让你会心一笑。而有的人真的曾经在你的世界里留下歌声，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写给那样的存在，我的歌声里。这首歌是曲婉婷在她2012年首张专辑的主打曲，词曲创作也是她一手操办的。发布后不久呢，便迅速成为了年度爆款，甚至成了很多人 KTV 的情绪必点曲。没有一点点防备啊，也没有一丝顾虑。这首歌的走红或许是因为它太真了，没有隐喻，也没有复杂的结构，就是说一个人突然闯进你生命，留下回忆又离开的故事。他嗓音呢带一点沙哑，但唱得很真诚。如果你也有一个来过但没留下来的人，那他就一直住在你的歌声里。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没办法，我们总要向前走，走着走着我们也许开始问，那我真正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下一首歌呢是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这首歌发行于2013年，由杨坤作曲，梁芒作词。两种性格迥异的嗓音像是一问一答，一念一想，在歌里交织成一种特别的情绪对话，一会儿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很多人说这首歌唱的是感情里的拉锯，可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次看清自己的过程。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一缕？
从我初恋那天起，前世甜蜜，然后今天就没有风雨。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我们都曾想知道，爱一个人是不是值得，坚持一件事是不是对的，但其实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歌唱到最后，那些找不到的答案可能就在你的呼吸里。接下来这首歌，不问为什么，不管结局，他唱的只是一种不服输的姿态。这就是赵英俊的《悟空传》。这首歌是他为电影《悟空传》创作的主题曲，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这不是嚣张，是倔强。赵英俊唱歌从来不华丽，他用他最直接的方式把一个普通人版的悟空唱得热血又动人。即便没有金箍棒，没有筋斗云，但我们都有一双眼睛，一双一股不服输的心。
我是谁，怎么一个人住，我从哪儿来，又要去向何处，好像我犯下过某一种不能原谅的错误，总觉得有些什么要我背负。每一年都要如此往复，说不清是冷漠还是孤独，枕边还放着你离开我留下的礼物，这一生我读过的最多的一本书，我要知道
听这首歌的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又能再坚持一下了，也许这就是歌的魅力吧，在你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悄悄拖住你一下。那今晚的歌就陪你到这里了，从遗憾到执着，从温柔到倔强，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而你是今晚的听众主角。我是 Hermy， 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个有点闷热但不乏清风的夏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的夜晚，宇帆和您相约在这里，一起聊一聊美好的校园生活。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我现在 UW 的一些同学，然后他们都是今年才来美国进行留学的一些小朋友们，然后我请他们来作为嘉宾呢，主要是希望能通过他们来带领大家回到一些校园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有三个朋友的，但是现在只来了两位美女，然后先请这两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然后我们先有请 Cody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 Cody， 然后呢现在是在 UWMCDM 专业的，跟主持人是好朋友，然后我来自中国浙江，大概就这些。
好，那我们下一位诗阳同学。
大家好，我叫李诗阳，我现在是在 UDAP 上研究生，然后也是传媒专业，跟Cody 和宇博都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本科是在迈阿密大学毕业，学的是电影专业，然后是中国人，谢谢。
啊，非常欢迎两位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我们说哎，这个节目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精英校园栏目是一个比较就是日常的就是聊天节目，还是希望从就是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听这个电台的感觉，就是像日常聊天一样，想让他们分享一些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啊，然后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先找一些主题，或者说现在需要找一些主题。那我就想先问一问两位，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美国就是读研究生，或者说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西雅图以及华大这个地方来作为你们的留学地点呢？
我
先来，
那我先来讲吧。是这样的，我是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学校里有项目，我就到美国这边来看了一看，然后发现跟自己八字挺合的吧，就挺喜欢这边的一些文化呀，这边的一些食物风景之类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要到这边来读研究生。选择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对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很友好的一个城市，而且华大也非常不错，我来这边真的是开中了彩票的感觉。
那诗阳呢？诗阳来这儿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该怎么去形容，因为其实我本科在美国也是待了
对，
然后但想再回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我感觉到毕业之后好像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这个就很玄学，因为毕竟本科学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在国内确实有点不太能走得下去，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好像除了这么一个专业我也没有别的可以就是进行下去的。然后跟父母讨论一下，还是觉得说要不换一个传媒试一试。UW 这个我可能就是更专业导向，因为 UW 这个专业确实还蛮不错，然后加上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就是非常不错，然后就想着说过来看一看，而且我同时也还蛮怀念在美国生活的那种感觉。对，
明白明白。我确实，其实我和诗阳同学算是老乡，因为我之前的本科也是在佛罗里达读的，然后就想问问，就现在你们来这边西雅图也是已经差不多2个月到3个月吧，就是会觉得这里和就是你们之前预期的是一样吗？或者说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跟你们带来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大概是什么样？
那我先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会有点不适应，因为这边天气跟之前天气很不一样，我州天气确实比较阳光明媚一点，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阴天，但其实最近还好啊，最近阳光还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 community， 就是在我们那边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面玩，然后 focus on 在学习上面，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天，就是然后每天跟好多人去交流，然后就有一种因为我那个 MBTI 是 I 型人，然后我就每天就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一样，就是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还要去 balance 学习和工作上面，学习和生活上面，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很久再去适应。我觉得跟像 Cody 不一样，可能因为 Cody 他之前在从国内直接来到美国来，他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因为他是来了一个更新鲜的环境里面。但是我可能是有一种从老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家里面那种感觉，然后就会非常的彷徨，而且还会留恋于之前跟我之前老朋友老同学在一块玩啊学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重新 set up 一个新的 environment 还是有点困难的。
对，确实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因为我去年来西雅图之后，确实面临的和世阳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虽然之前在西雅图待了三年，但是去佛州之后，就确实和世阳说的一样，就是可能那边中国人很少，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就是 focus 这个学习啊，就是社交其实没有很多。然后我去年刚回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就不太习惯，特别再加上今年就是突然间也认识很多朋友之后，也会觉得就是和之前这个生活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非常深有体会。那就看看 Cody 这三个月有没有觉得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呢？
说实话这三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目前为止我还是非常喜欢西雅图这个地方。因为是我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然后我也很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因为首先这边的天气很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西雅图这种自然跟城市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有非常好的景观，然后也有非常就像当趟那边非常现代啊非常未来感的东西。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国内过来，然后我这一切都很有新鲜感，然后这边的中国人又比较多，所以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帮助我适应到了这边的生活中，因为这边中餐也很多，而且也很好吃。
对，确实。
还有就很开心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而且我发现大家人都非常好，比如像我们的宇帆老师。就是会让我怎么说呢，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就是在这边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的这个新生活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也就是未来跟大家有共同的规划啊，然后一起去哪哪玩啊，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有共同目标的人，就是可以一起努力，然后平时也反正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很喜欢。对，
挺好挺好，谢谢谢谢。确实我觉得就是像 Cody 说的这个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就是如果确实这个今年西雅图的冬天雨季倒不多，很多晴天啊，这个其实确实能帮助这个刚来的朋友们能这个快速融入进来，所以这个也非常恭喜你没有那个就是刚来的时候那种，那个叫什么，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就是那个词儿的大概意思就是刚来的时候留学生他们会那个 homesick， 对，就是会想家嘛，
焦虑。
对，可能没有这个真特别好，就能快速的融入进来，享受这边的生活。其实，美国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就是没事了，就只能大家一起玩一玩。它不能像什么加州，或者说哪怕佛罗里达，我们还能有些时候出去晒看看海滩什么的。西雅图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只能自己找乐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快速的适应真的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就确实是觉得刚来，通过两位刚刚提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差异，然后来的时候这种不同的感触，确实会让我回想到这个之前我刚来时候的生活。但同时二位也提到了这个朋友这个词，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来就是更快的适应新生活嘛，其实就是像我们那个五四零课里面最近不是在讲这个适应性嘛，就是这周
的
作业，这周的作业。所以就想问问，就是这两位在这三个月里面， 大概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遇到过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他们是怎样帮助我们就是融入这个集体，或者说让你们找到一个归属感。
那先让 Cody 说一下。
首先我觉得距离我最近的话，其实是我很幸运找到了两个非常好的室友，是在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就一个小家，我们真的就是大家也会非常互相尊重，然后我们也经常会交流一些自己的感，不是感情，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这个 environment 特别好，就是会让我觉得有，虽然刚到这边两三个月吧，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backup， 就是虽然就算在外面很累啊怎样，但是还最后回到了家，就是everything is okay， 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好，对。然后我也很幸运，就是遇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聊得来也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时有事没事约约饭啊，或者说一些说走就走的一些小的旅行啊，怎么说，感觉虽然只到这边两三个月，但是我真的感觉在这已经待了两年。
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种这样的魔力，这个
是的，
这个有朋友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适应这个生活。确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认识很久，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了好久，就每次我也这样感觉。
是的，然后就我们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对对对对，
很奇妙，很奇妙，
很奇妙，对，缘分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那夕阳呢？
我觉得克莉把我想说的话给说完了，因为我跟克莉是室友，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室友，所以我们是3B3B 这样，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找室友的时候我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怕找到就是会有很多室友矛盾这样。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像我们的 Cody 老师，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维就非常的直，就是他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在我感觉到很犹豫很彷徨的时候，他就能用他那种独特的思维帮我捋直我的想法，然后我另一个室友呢，就是可以给我很多的 emotional support，他就在我感觉到非常 down 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慰，然后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相处也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所有室友都愿意去创造一个家庭的感觉，他们更多可能只是想要去 share 一个空间而已，但是我们三个人正好都非常想要去创造家的感觉，然后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然后互相没事的时候就是喝喝小酒，然后聊聊天聊聊自己，就是是一个很放心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你能让自己在这个环境下你就会觉得很安全，
很安全，
这个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想到咱们这个项目大家人都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可能也因为研究生，然后大家都是有独立的人格，也不会有那种本科或者说 high school 的时候那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
大家很坦然面对自己的一些处境，然后也不会去就是也不怕去向别人寻求帮助，然后别人也会很乐意去帮助彼此，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后面因为我要买车嘛，然后后面买了车之后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出去兜兜风，
兜兜风，
尽量在这个城市里面 settle down。
对对对，确实确实世阳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研究生这个确实是让我也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我们 cohort 二大家能相处得这么好，因为之前和我们另外那个 Joanna 聊天的时候，就他之前是二一那个群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关系倒并不会像我们如此融洽，大家好像就是都很打开自己内心，并没有那种竞争感，或者说没有那种就是虚伪啊什么，好像都是很坦诚相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成长，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然后再加上像石阳刚说的几个室友关系，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可能不同年龄的这个室友他处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可能显示现在大家已经都长大了吧，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也能可以将心比心，同理心，对吧，可以给互相考虑问题，所以就能相处起来很有归属感。然后最后说这个买车，这个其实确实是美国这个地方就是有车等于有腿，就是有车之后确实是能让你能更了解这个城市的细节，就像你刚说的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兜兜风啊，有些时候难受了其实随便开开车啊，其实心情确实会变好。所以很期待你的新车啊，有了之后可以带我们一起兜风去玩。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节目告一段落，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我在 UDub 的同学啊，他们是和我一节课非常亲密的同学啊，总共是三位啊。刚刚已经有 Cody 和诗阳两位美女和大家已经聊过天了，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专业里面就是男生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当然还有其他，就是和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铁哥们啊，他叫做 Steven 啊，他是来自也是今年来美国读书的，来读研究生的一位导演，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让我们有请 Steven 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 然后我来自中国福建厦门。对，然后来到西雅图呢，就是来到 UDub， 就是想从我的老本行电影转到这个新媒体的这样一种视听的创意的表达上，所以对，这是我来到 UDub 的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在这里呢也碰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们，然后比如说像主持人咱们的寇宇帆，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位美女 Cody 和诗阳啊，他们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朋友。对，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电台做客。
欢迎欢迎欢迎，特别我特别喜欢那个 Steven 的整个声音也好，或者他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那种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位同学，他的声音特别有阿信，就是五月天主唱的那种少年感。然后我们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见 Cody 是，不是 Cody， 第一次见 Steven 是在这个 新生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俩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上话，直到最后还是他主动找了我。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其实我最早也看到你了，只是我没敢和你说话。所以就是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印象就是
对
羽凡这个主持人，嗯，很不错，一个大帅哥。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好交流，但是后面想了想，感觉还是要打个招呼，然后没想到一打招呼就发现，哎，
对，
这个人和网络上不太一样。
对，是，确实，所以刚刚我们已经问了一些诗阳和这个 Cody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因为 Cody 和诗阳是在一个地方住嘛，他们是在住一个公寓。而 Steven 和另外的我们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另一个公寓住，当然都在UW附近。所以就是刚刚诗阳和 Cody 都聊到了一些关于朋友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朋友帮助他们有了归属感。所以想问问 Steven， 在比如说你们公寓，像 Siri， 像你和你室友比如说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你和我们其他在 Siri 住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能通过这些事情快速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是其实我找室友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来之前嘛，会有这个新生群，然后我们这个新生群里呢，就会抛各种这个找室友的广告，那这个就是靠聊嘛，然后正好聊到一个，哎，就是我隔壁那个哥们儿。然后他跟我聊爱好，发现哎，我操，我们两个人真的就像就是照镜子一样，就是合得来。然后我一开始呢，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找个 studio 自己住的，因为我说这个研究生嘛，因为本科处在这个八人的这个监狱（双引号监狱）上，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这个单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我姐是在美国本科读书，然后她就建议我说，你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室友。那说好行，那我就说行，我就找一个。然后我就跟那朋友说，那我们就二 B 二 B。然后正好结果刚好还有两个哥们儿，他已经跟他聊好，然后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四 B 四 B。我说四 B 四 B 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很奇妙就结在一块儿。我们四个人的专业是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像我是传媒专业，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是这个化学专业，然后我还有一个舍友是这个公共政策专业，以及最后一个舍友是这个机械专业，就是这个机械转码，所以说相当于我们四个人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相处模式反而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室友就说 OK， 我们就平时我们就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我们是刚来的那一周两周，我还有包括就是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周至少要在一起吃一起做饭一起做晚饭，做大概三四天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在厨房里去忙自己就是一起来做这一份晚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快速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那包括其实在 Theory 的我们其他专业的同学，因为 Theory 这个公寓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专业只一个人住，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 Theory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大群，然后大家这个有什么吃的就分享一下，有什么用的就告诉大家，有什么超市好逛的就立马分享给大家，就我们在里面聊其实就是随便乱聊瞎聊，
对，
瞎聊天，
对，
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感觉就像在一个大公寓。
确实
还是蛮好的。
确实听 Steven 讲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啊，虽然我和他们没有在一起住，但我其实都为了融入学生团体加入了很多群，确实能感受到，觉得和通过你们讲的，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同学们一起啊，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谁需要什么我就帮一个小忙，或者大家一起吃饭，这个确实是很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每这个分子这个圈子里面有我一份子啊，就是我们是一起处于这个圈子，有这个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学生时代的大学生活这种感觉，虽然我们这个已经属于末期了，这个研究生了，但是真的这种感觉其实等到后面工作之后就很难遇到，所以确实 非常那个幸运啊，能认识大家。然后不过再说回来，就说到这个朋友这个事情，因为传媒专业嘛，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们传媒专业女生很多男生很少，就像我刚刚介绍Steven 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其实男生可能比如说占比不到5%吧，甚至10%这个样子，那这个男女比例差别很大。但当然还有其他专业，就比如像一些计算机专业，它的那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这个大学时期，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大学应该都谈恋爱嘛，就是这个感情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最纯粹的。所以就是想问问，就是因为我是从这个美本啊美硕，然后已经工作之后再回到这个学校，其实我是非常就是很向往这种校园恋爱。但是想问问，就是比如像我跟诗阳可能是通过上班之后又回到这个学校，想问问就是比如说 Cody 和 Steven， 像你们这种就是从国内来，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美硕的这个旅程之中吧，我就想问问你们对这个感情这个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一种新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
有啊，当然有啊。
那你会偏向于，就是说如果这种感情的话，你会更偏向于找虽然说找本专业的好像不太好，但是会倾向于找就是熟悉的人，还是比较会愿意去就是说了解一些其他不同的人这样。
我应该还是不会找本专业的吧。
对，
婉拒了哈。
确实。
怎么说呢，首先我不想找一个跟我距离太近的。因为如果是同一个专业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
对，
虽然你说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找工啊，或者说学业方面可能如果同专业的话会互相帮助的更多一点，但是可能是我也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吧，所以我会找一个可能跟我专业差的比较多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跟不同的思维也好啊，或者背景也好，就是这样去交流，可能你会更复古，不是复古
，diversity，
对对 ，diversity， 更互补啊，怎么样？
那你会主动去，比如说，就是当然，因为像我们平常上课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嘛。如果就是让你去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的话，你会是那种叫他主动去其他专业去通过比如说搭讪，或者说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会偏向于就是比如像就像我们这个宿舍，或者说你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不同专业的人，通过公寓这种方式去认识。
都有吧，但是其实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老害羞了，
上出来呀，
怎么不主动了？看不出来，
怎么会呢？
所以可能会通过就是朋友去搭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这样子去认识人。就不会，除非说那个人真的是
完
全长在我的点上，然后我可能会鼓起勇气打探一下。
所以平时还是蛮活泼活跃的，看不出来在感情上你还是
好害羞，好害羞。
没感觉出来呀、
啊，没感觉出来。那你会偏向于什么 type 呢？让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对啊，寻觅一下。
什么 type？
对，
我这种 type。
有必要吗 ？Steven， 有必要吗？
当众表白了吗？80万听众听着呢。
确实 ，Steven 确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确实是我的 type。但是。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咱们就啊
要不放个音乐吧
婉拒了哈，婉拒了我应该会比较喜欢比我大的
哦，
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面谈的两个他们虽然可能年龄上确实比我大那么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思想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啊，明白。
对，就是男生可能普遍啊，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是我会喜欢更成熟一点的。
明白。
嗯，
所以 Steven 是输在了年龄上。
嗯。
Steven 确实比我大啦。
Steven 比你大啊 ，OK。
还有机会
。那说回那说回 Steven， 那我们系这么多漂亮姐姐、漂亮美女们，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发展的？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是要借用这个老话，老话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缘起性空了。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其实很多程度上其实真的是看缘分。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会很想就是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吧，因为我之前谈过的恋爱都没有超过两个月。
嗯。
对，就是可能也有我的原因，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说可能不太合适，就真正就是真的到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我们可能缘分就走到这了，就尤其是我之前喜欢了一个两年的姑娘，然后我们在一起两个月之后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不太合适，然后对就提了分手，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就像比如说像第一次见你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啊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情歌王子，然后或者这个有点难，但是感觉就是这种缘分嘛，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他其实首先是要自己，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首先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圆一样，他们是可以独立存在，但他们会因为各种兴趣爱好或者说各种这种磁的吸引，就是讲究这种缘分，因为缘分所以他们互相吸引，然后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对，所以我信奉的观点就是我们俩只要有缘是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
对
总会在一起的。对，就是这种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在一起，也可以是恋人的在一起。那说回到我们专业对吧，我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
，
对。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恋人，这个我觉得就是看缘分了。
缘分，
对，
明白，确实，这个，哎，其实我一直可好奇一点，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女生嘛，我们男生比较少。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说，你们也会相信缘分吗？还是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这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嘛，男生如果不主动的话这个机会不就慢慢错失掉了。但是我和 Steven 是一类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主动的人，就像我经常会遇到那种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还不错，但是我对他不能说没有心动，只是没有到那种我一定要去追求他那个地步，顶多是一个好感。
对，
我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去主动去追求呢，还是应该就是就像你说的我是不是我和他缘分未到，那我是不是要去等下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有些朋友已经到了一些95年往上的，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错过，就是比如说哎觉得他还行，但是他没有到我那个点，然后我说我再等下一个，我们一直在等，会不会 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它是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嘛，它让我们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结婚的人，所以就是一直想很好奇想问问两位女生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下就是男生到底是就或不说男生或者男女都一样，到底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就主动追求呢，还是说就是等缘分降临呢？当然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二个 part 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又是我的一个同学会，邀请了很多我们传媒专业的帅哥美女们做客我们晶晶校园栏目啊。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一段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还可以的人，但这个人呢他并不是达到就是心动的那个阶段，但只是可能现阶段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既是去抓住这次机会去追求一下，或者说发展一下新的关系，还是说我们再去就是等待下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那个人出现呢？所以想问一问两位女生朋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刚刚 Steven 已经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觉得他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应该等一等缘分这个样。
OK，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你是一个花人，你摘花，你从头走到尾，你只能摘一朵花，你会在头上摘，还是说走到最后再摘？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更希望男生去主动一点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女生对男生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要好好考虑拿捏这个度
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吧，像你说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心动的女生，有那么心动但是没有那么心动，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一下。
明白。
因为像你说你们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了嘛，可以试着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再思考要不要更进一步暧昧一段时间先吗？
暧昧确实。那世阳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就是这个还蛮考逻辑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说，无论是你遇到一个稍微比较合适一点的，还是你想继续等待，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哦，明白。
对，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只是说有点合适，但你不确定他是不是。像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人，如果说你突然对一个人一见钟情，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你最更多是因为他的外貌，或者说他某些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那个特质你需要去更多的去了解，对吧？那你先跟这个人了解，然后再去决定啊，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很渣？
没有，我觉得是对的。
钓鱼哦，钓鱼哦，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等下一个人，那这个人说不定你就错过了，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确定在一起，那万一后面你真的又遇到一个你比这个人还要再喜欢的人，就是感觉，我觉得男女女之间大家都是成年人，多多少少就是你看感情吧，你说不定你现在只是看他只是合适。但是你了解之后发现啊，这个人很 match， 对吧？那你会可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抱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态度去了解，就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死。
嗯，
对，
确实，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徐阳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接触来确定这个，因为这个人需不需要和我们走一段这个共同走下去的这个历程嘛。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是看了我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他最近就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可能因为也是他的年龄到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试错的机会，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他之后就会考虑啊，就是像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人，多去谈几次恋爱，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等到我们到快30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就是在择偶上面，就在考虑非常现实的时候就多一点这个经验。但是听二位讲，包括听 Steven 讲，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旅途，这个人生旅途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这种叫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每个人可能过好他自己这段旅程的这个过程，其实只要不后悔，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收获，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想问问，回过头想问问，就是诗阳和刚问诗阳，刚问了 Cody 啊，还有 Steven， 想问问诗阳在我们这个你来西雅图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心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好感的人呢？
怎么会问到我这个问题
啊？每个人都问一问。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好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你接触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那么合适
啊。对
对，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因为可能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考虑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一样，然后你很难去找到真的可以和你在思想上
很
match 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哦还不错，但是你需要跟他接触一下才能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你们彼此愿不愿意为彼此 settle down。
对，
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寻觅吧。不过看我们项目里面真的是男生这个比例我也是很担忧。
对，确实，我们像我们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男生可能就那几个，然后确实也那个女生太多了，而且我们有也我们比如像海涛老师这种情况也是，我第一次见海涛老师，我觉得他好帅呀，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 Steven 要抓紧了，这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赶紧开启一段甜甜的校园恋爱吧。
我们都在为你加油。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再说到再聊这个感情，其实来来回回像诗阳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也是我最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 总感觉可能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25岁左右，可能 Cody 和 Steven 22、23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就是啊，在好感之后去看这个人和他 match 就是两个齿轮卡在一起，爬齿轮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累的这种感觉。可能等到比如像我朋友他们27、28那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更觉得这个环节比较折磨人，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喜欢，他们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资本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想问问三位，在就是比如说像恋爱或者说像和其他人就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这如果就是让你们去衡量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人啊还不错，我要和他一起就是match，我想和他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和他直接就是比如说追求就还不错，去追一阵子，然后感觉差不多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就可以发展一段恋情，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说我先去看一阵子，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是放弃，或者说如果我 get 不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就直接离开。就像就是这两种方式的话，你们会更偏向于哪一种？
那我先来。
嗯
嗯，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
嗯
嗯嗯，因为我始终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对对对，明白明白。
是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反馈的人，就是当我给出一些信号啊，或者一些行动什么，我是非常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 feedback，或者说看对方会不会对我主动。
嗯，
是。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他就是你给他信号，他没有给你的话，这个就是你还会感到很失落吗？还是会就是说哎那无所谓了，老娘就再找下一个这个样？
哦，如果说我对那个人正是上头时期的话，我会怎么不理我？然后我会再试着就是再给出一些多的信号，但是他如果实在是不来电的话，我是会就是拜拜就拜拜。因为就是也挺费精力的嘛。
对 对
要把自己大好青春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
上。对确实。那另外思阳呢？
突然挂机了。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开麦了，结果我没开。
没事。
按错了，我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看感觉吧，因为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对吧？可能说只一种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
对。
嗯，很难讲啦，毕竟。
感情这个确实。
对。
那 Steven 呢？ Steven 会觉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真的很喜欢的人，你会就是说向他靠近，就是改变自己，还是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靠近一阵子之后觉得他也不是你的菜，或者他对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直接撤那种？
嗯，肯定的呀，就是如果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之间也确实足够有机会来进行互相的了解和沟通，我一定会表露自己的心意的。然后至于成或不成，就也是得看缘分嘛。就是如果他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恋爱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我表露过我自己的心声大概两次，但两次其实他都拒，就是他给出的是一个就是很让我失望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暗示，就是让我误以为他给我暗示是明示，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对，然后虽然
这个最终的转变，可能也是因为有部分这个契机的存在。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我表露心意完之后，你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你 get 不到我的点，然后你觉得我们可能只适合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呗，反正、对吧，反正就这样呗，因为确实强扭的瓜不甜，而且缘分很重要，真的
缘分，对，哎，确实强扭的瓜不甜，缘分很重要。其实通过和三位的聊天，觉得其实我们其实算是都基本上是一类人，在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感情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厚重啊，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把感情看得很厚重，因为我听三位讲的都是会很认真对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们以为我之前是那样的人的那种人，他们都把感情变得很廉价
很开开，
确实是我认识了一些很廉价的人，就是快餐式恋爱确实是一个现在社会普遍发展的问题，而且目前这个竞争也很大，可能因为我和 Steven 在传媒系感觉还挺好的，可能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眼红，就比如像我室友每天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就他们天天上班就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吧，上班吃饭回家，然后身边接触的人员就是一些工作的上的人，然后他们干比如说理科专业，他是做建筑类工作，建筑设计这种，其实也都是和男生打交道，然后他父母也会因为他的这种婚姻来犯愁嘛，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所以这个我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到最后吧，就是想问问三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是当然这个话不代表就是说非要说恋爱的话啊，也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会给一些未来来美国留学的小朋友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指南啊，就是说像三位这次来美国这种体验有没有什么寄予给我们的后辈们，先问问 Cody。
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不用太紧张，然后也不要太焦虑，这边的人都很好，就是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是对，放心来就好了。
好，那世阳呢？
我就觉得就像 Cody 说的，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是现在网上做些攻略之后就不用那么焦虑，总会有人去帮助你，只要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找好自己学校的那个贴吧，通过贴吧去加群，然后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定要学好英语，不然的话跟外国人交流还是蛮困难的。对，
确实。好，最后 Steven 呢？
我觉得也没啥建议了，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然后带着你自己的目标，带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着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带着你自己想这个积累的缘分，就是及时出发就行了，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一直信奉的一点就是我来到国外的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能给我带来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牛逼的学习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能学到这个非常牛逼的 concept。我觉得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来到国外更多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明白，
我觉得这个才是。